硬过来的，我这
儿，我这儿，我这儿，
您吧。您啊，别撂棍儿，您这样，您把手这个手过来，啊。
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两年前的3月21号国航 CA932航班上的一幕，一位喝得烂醉如泥的旅客啊被抬上了飞机。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位旅客啊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了，这空乘啊是七手八脚的把他安置在了座位上。这个座位啊也不是普通的经济舱啊，是飞机最前排的头等舱。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那座位旁边啊是有一排隔板，就是头等舱的标准配置啊。按照国际航空法的规定啊，醉酒的旅客呢是不能坐飞机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喝醉了以后啊，呼吸有的时候就不是特别畅通。那么到了高空以后，由于压力啊，还有由于这个海拔的原因啊，它就容易导致啊你这个血氧量降低，血氧量降低就容易猝死啊。所以各个国家的航空法都规定啊，你这个飞机上这个乘客，如果你醉酒了，就不能坐飞机，你得改签到下一个航班去。那这也是为了旅客的生命安全考虑吧啊，因为你到了万米高空上，你真的要是出现状况的话，飞机上又没有急救室，没办法抢救你啊。那既然如此啊，那这位旅客已经醉成这样了，为什么还可以坐飞机呢？那是因为他的身份有来头啊，他是中国航空器材有限公司的党委委员、总会计师赵宝辉。和他一起坐飞机的还有他们公司的总经理任宇。那么这两个人呢，为什么可以喝着酒的情况下可以坐飞机呢？那现场要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在这里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啊。这任宇、赵宝辉啊，两年前啊是一行七人到欧洲去出差，回程呢是在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啊转机回北京。那他们呢，因为任宇、赵宝辉呢买的是公务舱机票啊，所以他们在法兰克福机场啊就可以在公务舱的休息室来休息啊。那么国航啊在法兰克福机场是没有自己独立的休息室的，他们跟汉莎航空公司有协议，所以这一行七人呢就去了汉莎航空公司的休息室。汉莎航空公司的休息室啊，我呢在法兰克福的时候我还去过，我觉得一般。但是呢欧洲这些休息室里头有一个特点，酒都随便喝，就是公务舱的休息室啊。这七个人呢到了汉莎航空公司的休息室以后啊，正好赶上饭点了，于是这七个人呢就凑到一起开始喝酒了。其实这些公务舱的休息室啊虽然供酒，但是多数旅客啊喝酒都比较节制。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喝多了你就上不了飞机嘛。还有一个说实在的，那公务舱休息室的那饭菜也都一般嘛，就是让你填肚子的，谁会在那个地方开怀畅饮呢？结果你别说，人家这个任宇啊、赵宝辉这七个人不一般呢。我也不知道他们平时是不是在国内啊喝酒喝的比较少，到那个地方看了免费的酒啊，这七个人拉开架势就在那喝开了。这中间好像有一个人没敢喝，但不知道他是不会喝酒啊，还是没跟领导啊这个级别啊。所以这中间的六个人就在汉莎航空公司公务舱的休息室啊就开始喝上酒了。这喝酒啊估计他们现场啊咱们不知道有没有猜拳，反正喝的比较多。你正好赶上饭点嘛。那么这个飞机呢 ,CA932, 正常起飞的时间呢是这一天的晚上19:15。那喝完酒之后准备上飞机的时候啊，这赵宝辉就不行了。所以你看现场就在那登机口啊，有旅客就拍到了赵宝辉的视频，直接就坐地上了。那你想想，堂堂一个总会计师，央企的总会计师，党委委员呢，穿着白衬衣就坐地上了，是不是？所以人家的检票员一看就不能坐飞机了，就阻止他。结果这个时候任宇就出马了，你大家可以看一下那画面中间，好那个跟那两个人在交涉的，这就是任宇啊。任宇当时提出来的要求就是七个人必须同时登机，我们必须同时坐这个飞机回北京。那这个时候不就发生矛盾了吗？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飞机啊就延误了。延误了多长时间呢？一共延误了67分钟，最后啊是在20:22才从法兰克福起飞，飞回到北京啊。当然，这件事情从现场来看啊，从任宇的角度来看，是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哦，这样变清楚了。这样，你下次不用我清楚了。
好，谢谢。
好，感谢啊，感谢。
虽然延误了67分钟啊， 最后他是给国内国航的人打电话，国航的人就给现场运行中心的人打电话，然后这是人语啊，是吧，你得让人上飞机啊。最后呢，这七个人同时上了飞机，那人语一看问题解决了，在登机口的时候也很豪爽啊，那他还笑话这个赵广辉，
最多四两，但这条的久不久，你要给我们表忠诚。
赵广辉不行，酒量不行，喝了四两就不行了。然后好像跟一个国航的人说，他说以后啊到北京啊我请你喝酒啊。然后到了那个登机口，大家可以看一下，哎，那双方相谈甚欢。上了飞机以后啊，这赵广辉也是不行了，就坐在那地上了。所以最后就被那空乘啊七手八脚的抬到了头等舱的那座位上啊，然后给安置在那个座位上了。而且呢，任宇和赵宝辉呢还同时都被升舱了，因为他们原先买的都是公务舱嘛，直接升到了头等舱，皆大欢喜嘛，是吧，本来是不能登机的，然后登了机，不但登了机还升了舱，升到了头等舱，坐到头等舱回到了北京啊。他回到北京之后啊，这件事情啊就有点流出去了。怎么流出去的呢？一个是现场有旅客拍到了一些视频，就在登机口那儿嘛，那边有人就发到了网上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片子一开始的这段视频，这段视频到底是谁拍的啊？我不确定。一种可能呢是头等舱的其他旅客拍的，看到现场醉醺醺的人抬上去了，人家肯定就拍起来了啊。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这个头等舱的客舱服务人员拍的，因为你想想啊，你要是把一个醉酒的人弄到这个飞机上，那你将来又有责任呢，那拍下来之后留个证据。但不管怎么说，这些视频呢在事后呢流传到网上了，流传了一段时间就被删除了。那你想想，人与他们人家还是有些人脉和关系的嘛，是吧，这个视频就删除好像就没事了。我看那个24年啊六月份的时候，那人与啊还带着这个赵宝辉啊到黄埔材料院去视察啊，那这个神采奕奕的啊，啊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他回国呢，他也没有向上级汇报他喝酒喝醉了之后坐飞机这件事情，那谁会主动汇报呢？肯定都不会汇报嘛。但是这件事情啊，应该在他的集团内部啊，很多人都知道了。所以在24年的11月份的时候，那你这个中航财内部不是有纪委吗？纪委的头姓唐，他知道了这件事情，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也没有向上级汇报。哎，我们过去讲过啊。这纪委啊，如果你要是归同一级党委管理，那它不会产生到什么真正的监督作用的。当时的那个中航财的体制就是如此，本单位的纪委的头姓唐，知道了这件事情没有汇报。而且呢，这里头还有一个背景，这中航财啊，其实它的董事长啊已经空缺了一年了，一直都是任宇在主持工作，所以大家都觉得任宇要当这个董事长啊，党委书记了，所以估计很多人巴结他嘛。果不其然，2025年1月份啊，任宇就被正式任命为中航财的董事长、党委书记，提拔了。提拔了之后，更是意气风发啊！我看到网上的新闻啊，动不动就讲话，讲什么大国重器呀、啊、国家崛起呀、啊，然后会见这个银行的行长啊，什么之类的啊。讲话过程中啊，狠抓这个党风建设啊。殊不知，你想他们当时很耍酒疯、闹机场。那丢人都丢到海外去了哈，
都是银行的，最多四两，但这条的久不久，
你现在倒没用我清楚啊。
事情的转机呢，就是今年的3月份，那中纪委啊驻国资委的这个纪检组啊，就到他们国航系统去巡视，巡视的时候就巡视到了中航财啊。那中航财我估计内部都知道这件事情，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呢，你想一把手谁能管得了呢？那这不一样了，这中纪委的巡视组来了。很多人就向这个中纪委汇报了。那汇报这个事情其实要查清楚是非常简单的，你想想网上都有视频，现场一问七个人中间还有人没喝酒，很快这些事情就败露了，雷厉风行。4月20号这一天，中纪委就公布了一个通报，这任宇和赵宝辉同时撤销党内一切职务。所以大家现在去看啊，中航财啊那个官网上这个党委书记这已经空缺了，董事长已经空缺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处理的非常快，还没有把董事长找到呢，就把这些人先给撤职了。整个事件大概来龙去脉就是如此啊。但是这个新闻背后啊，有几个方面我觉得值得特别关注，我在这里呢给大家继续来讲一下啊。首先第一个方面， 这任宇当时在现场啊，给这个国航的人施压，国航人就怂了，就让他们登飞机了，然后呢还给他们升舱了。为什么呀？为什么任宇有这么大的面子啊？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中航财这家企业啊。中航财这家企业是属于国航系统中间的三大辅助企业，中航油、中航信、中航财。在这三大辅助企业里头啊，这中航财是最牛的。中航信就是我们订机票那套系统啊，搞信息的。中航油是给那飞机加油的嘛。中航财为什么比较牛呢？这中航财实际上是中国各大航空公司的买办，买飞机的。在中国你要买飞机啊，不是说你国航啊，然后你这个南航想买飞机你就直接跟波音空客去买去了，不是的。大家可以看一下，那波音空客到中国，那习近平来不是一签就签了几十架几百架飞机的单子吗？是统一购买。这统一购买谁来买呢？就是中航财来买。中航财来买，你这个各航空公司你有这个购买飞机的计划，你要报给中航财，中航财替你去买。所以你想权力大吧，你各个航空公司你都得巴结中航财吧。现在实际上各个航空公司啊也有自己独立采购权，但是你往往买不到，或者买的价格比较贵，而中航财呢就相当于这十三行的买办嘛，权力大。当年南方周末还写过一篇文章，说国际上的卖飞机的人呢、卖给他们中航财啊什么之类的啊，一架飞机回扣就给10万美元，但是现在还给不给咱就不知道了啊。那总而言之你就知道，就这个公司规模不是很大，但其实在民航系统中间呢它的重要性很强。我看财经查了一下，今年1到3月份它今年买飞机啊，也包括买一些飞机的发动机啊零件，买了多少呢？634亿，就今年就前三个月啊。所以你就知道这家公司啊实际上在民航系统内它其实的地位很高。所以你想想，现场人宇一发威给那个国航，那国航不就怂了吗？是吧？这是第一个背景啊。第二个背景啊，在这通报中间有一句话特别令人意味深长。什么话呢？就当时任宇跟谁联系的？是跟国航一个叫市场营销部一个姓高的人联系的。这个姓高的人呢最后就把这个任宇和赵宝辉啊违规通过耀客系统给他们升了舱。他本来是公务舱吗？最后升到了头等舱吗？这句话哈，实际上你仔细读一下背景很深呢、违规通过耀客系统给他们升了舱。我当时看到这新闻的时候，我当时会心一笑。为什么呢？那就说明什么呢？其实任宇不符合耀客系统的标准，但是呢他强行索要耀客系统的待遇，最后并且实现了。这里头啊大家可能就不知道一个非常大的背景了，就是中国民航系统里的耀客系统。我在这里要给重点大家介绍一下啊。大家都知道我们普通人坐飞机啊，不是也有一些什么这个系统嘛， VIP 系统嘛，就是你积分是吧，你积分的话你这个有银卡、金卡、白金卡、终身白金卡，这是一套系统啊。然后你到了金卡以后你就可以用这个休息室，对不对？另外一个，你买这个公务舱买头等舱，你可以也在那个安检呐、休息的时候有专门的通道，有专门的休息室，这是普通人你能够享受到的天花板了，就是这样啊。就是这个终身白金卡就这样了。但是在中国的民航系统里头啊，在普通人的这套所谓的特殊通道的背后还有两套庞大的系统。一套最上面那就是专机办，我们过去曾经讲过专机系统啊。专机办里头就给那副国级以上的那些干部服务的啊，出行都是专机、公务机啊。那这个呢实际上那就是金字塔尖上那批人，那个我们就暂时不讲了啊。但是在专机办和这个普通人的终身白金卡之间啊，还有一套系统，这套系统就叫耀客系统。这套耀客系统啊实际上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就成立了，它是专门为体制内的一些高级官员提供的，人家不用积分，人家直接就享受比你这普通的终身白金卡还要高的服务标准。我们做个比方啊，你这个终身白金卡或者是你买的头等舱啊，这就相当于八旗中间的镶黄旗，但是人家这个耀客系统呢人家就是正黄旗，也就是说你普通人再高的你也够不到这个耀客系统。那这耀客系统为什么说是正黄旗呢？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就是药客系统最早啊是被人大家怎么知道的呢？是2011年啊，当时啊在宁波机场5月8号这一天啊，又发生了一起飞机延误事件。那飞机延误天气不好嘛，很正常嘛。结果那旅客就发现啊，6点多钟的飞机啊，当时天气好了开始飞了，没有飞。9点多钟的飞机先飞了，宁波飞北京的，那这现场的旅客就不干了。这本来飞机延误的时候心情就不好，结果看到排到后面的飞机比我们还先飞了，就闹事儿。结果媒体就报道了，媒体当时就采访当时的宁波机场，怎么回事啊？为什么9点钟的飞机比6点钟先飞啊？当时那机场的人也实诚啊，就说了，9点钟飞机那飞机上有一位药客，有一位副部级干部，人家飞北京，按照规定，按照药客系统的服务保障标准，就是要优先保障。那很多人一听就炸了，这怎么是领导干部坐飞机还有特供呢？是吧？于是大家就挖，一挖，果然发现94年的时候啊，这个民航总局啊就专门出台了一个规定，就是这个重要客人乘坐民航飞机的服务保障的工作规定。这个规定里头啊，就把这重要客人分为几级啊。最上面的一级啊，就是叫 VVIP， 哈，就是 VVIP 啊，就是副国级以上的，比如说国务院的总理、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常委，然后这个包括这个人大的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国务委员这个级别的副国级的坐飞机。这个级别的坐飞机呢，这保障标准就高了啊。这保障标准里就讲了啊，你首先你这个坐飞机的话，你当地的机场的这个领导干部，包括航空公司的领导要去迎接。然后呢，那条专门有一条规定，这个飞机上啊，你不能押送这个犯人，有的时候飞机也押送犯人嘛。然后呢，也不能让这精神病人在这个飞机上坐，不能跟首长的同一个飞机上。然后呢，这些领导干部啊，在前舱要隔离，所谓前舱是隔离啊，就是头等舱，这些人坐了，头等舱就不能有其他旅客了，其他的都赶到后面的经济舱上去了啊。但是这个规定啊，后来实际上就已经变了。为什么变了呢？因为当时是94年制定的嘛，后来那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发展啊，那副国级以上的官员啊，人就不做这个普通的航空公司了，基本上都是有专机了，或者是公务机。我过去讲这专机的时候不是讲了吗？那北京航空的那几家公务机，那基本就是为了这些副国级干部服务的。地方上那几个副国级的领导人呢，都是包机，包机就直接做了哈。所以这个 VVIP 啊，实际上最后啊，这个规定啊，尽管现在还在实施，但实际上对 VVIP 这一部分呢，已经不发挥作用了啊。紧接着就是 VIP，VIP 就是省部级干部，包括副职，这些人呢，就属于这个药客系统中间的最庞大的一个群体。他们从买票到登机，到舱内服务，到舱外保障，都有一整套系统。哪些一整套系统呢？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比如说现在你的中航信系统啊，你只要一买票，它那系统内部就有一个药客清单。如果你是副部级干部啊以上的干部，你自动人就哎，这有一个药客买票了，哪天哪天要出发了，整个这个航空公司的药客保障系统就动员起来了。每个航空公司都有自己的药客办呢，那药客办呢，那要保障首长出行啊。这首长出行里头啊，飞机要经过专门的检查，然后呢要派专门的服务员给药客的领导啊要提供服务。最重要的啊，从登机开始就有一整套保障系统。大家都知道，你这公务舱头等舱不是有一个登机的通道吗？其实你看中国啊，稍微规模好一点的机场啊，除了这个公务舱登机通道以外，还专门有一套贵宾通行通道。这个贵宾通行通道比那个的公务舱头等舱的那还要豪华，还要特权呢。我呢其实也是做过几次啊，国内的时候当时在中央电视台采访，有的时候采访到那省部级干部很贴心，就告诉底下的人，哎，这个王局他们回北京的时候给他们安排好啊。安排好的时候，其实啊我们这个最常用的就享受药客通道。这药客通道啊，有一点，你比如说你的行李不需要你动手，现场直接行李牌你拿着，有一个服务员就带着你去进去了，然后你所有的行李有专门的人帮你去做安检，甚至不用安检给你打好了，然后呢专门有一辆汽车给你开到停机坪那地方让你登飞机，爽啊，是吧？所以我们每次享受这个待遇的时候觉得很重视我们记者。我记得我有一次跟郑衍夫聊天，郑衍夫就讲了， 他说腐败这个东西啊，他闻起来臭，吃起来香，为什么呢？他说他有一次啊，跟他自己人大的同事啊，去到东北去讲课，东北很重视啊，警车给他们这个老师开道，那按道理来讲，这就是腐败嘛，特权嘛。但是在车上，这些人大的老师啊，没有一个人谴责这种腐败，他们都说，你瞧瞧人东北，重视知识啊，重视人才啊，所以你看啊，腐败是闻起来臭，啊，吃起来香啊。其实这个通道里头还不仅仅是这个安检啊，在这个专门的一个贵宾休息室，这个贵宾休息室跟那个公务舱不一样啊，所有的副部级以上的干部都有自己专用的茶具，然后呢，这航空公司对这些人的生活习惯都有专门的记录，比如说这领导是喜欢喝普洱茶还是喜欢喝大红袍啊，那都事先都知道的，标注好的，所以这领导一来，他自己的专用的杯子给他沏上茶，如果喜欢吃牛肉干啊，还是喜欢吃这个什么其他的那些小零食，你端上看看，这个保障水平无微不至啊。这是这个登机系统，上了飞机之后那就更不用说了，那里头就专门有规定啊，你看这个各大航空公司啊，他们自己还都变本加厉的给首长提供更好的服务啊。你比如说首长有要求，旁边这个座位不能有人空出来，那就要尽量配合啊，那提前就把这个座位给它占住，占住之后这个座位就不开放了，所以保证领导坐在这旁边没有其他人。然后这领导呢，正部级的官员可以带两名随行人员跟他坐同一个舱位，副部级的可以带一个随行人员坐同一个舱位。然后他的这个餐食啊，跟飞机上的头等舱和公务舱的不一样啊，那他们还可以单点提前给他准备好，是喜欢吃清淡的还是喜欢吃油腻的，哎，这都提前研究好，飞机上专门给他上。这是在飞机舱内啊。那更重要的一点实际上就是舱外的保障，这个所有的药客系统啊，你看国内的各大航空公司每天早上开早会的时候，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啊，就是传达，哎，今天哪个地方哪个机场有哪些药客要登机，登机的话那就整个有一套保障系统啊。这套保障系统是什么呢？首先在空管方面，那就要保障这架飞机的优先通行，只要是飞机上有药客，这个飞机啊就不能随便取消了，那要尽量保证它通行。所以你知道在宁波那件事件过程中间，六点钟的飞机没有飞，九点钟的飞机就先飞了呢，那很正常啊，人家这有药客啊，药客的这个飞机要尽量按时起飞，六点多的飞机你就往后排啊，空管就早就把这排起来了。所以当时很多媒体把这个挖出来之后呢，就说，他说你看这个药客服务规定里头并没有说可以加塞啊，只是说你这个行李上挂什么 VP VIP VVIP 什么之类的啊，但是为什么你要加塞呢？但其实各大航空公司其实在药客服务上都有一套另外的比那个民航总局规定的标准更高的服务标准，所以普遍都是优先安排这个飞机起飞。更重要的是，如果领导要在路上要堵车了，上不了飞机怎么办？等着飞机，等着。2014年啊，那中国红十字会的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哎，当时啊就坐飞机就出了这么一件事儿啊。当时从长沙飞回北京，有一个媒体人，这个媒体人呢也比较倒霉啊，他呢在飞机舱门关门之后的两分钟赶到了登机口，结果呢就上不了飞机了。上不了飞机呢，他正郁闷呢，就突然发现啊，那赵白鸽，中国红十字会的副会长啊，他过来了，他晚了20分钟。结果那飞机呢把这舱门打开了，又让赵白鸽上了。这媒体人就不明白了，他说为啥我迟到两分钟不让上，这赵白鸽迟到了20分钟就能上呢？他就把这事发到网上了，媒体就报道了嘛。媒体报道就采访那个航空公司，航空公司人说了，人家这赵白鸽是终身白金卡，所以有这个权利啊。其实就是骗人的，因为赵白鸽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副会长，他呢是副部级，他属于药客系统中间的药客清单上的人，所以呢对于药客清单上的人，他没来这飞机就不能飞，飞机不能飞，人家一般跟旅客就讲了，这空管呐、啊，空中管制，那你旅客你知道啥，你就以为空中管制呢，对不对？就那天无巧不巧有一个媒体人他自己没上了飞机，结果赵白鸽上了飞机，后来大家才知道其实药客系统中间这些药客如果迟到了 是飞机要等他们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对这个药客的服务那真的是这个全方位的保障啊，全方位的特权啊。我在这里头讲这里头啊，最核心的是什么呢，人语它其实啊它不够药客标准。因为中航财啊虽然是中字头的央企，但是它归国资委管，它呢在整个的中国的央企中间啊排名比较靠后，前51位的这个央企啊是副部级，它呢都排到90多位了啊，这是中航财啊，正局级，正局级的官员这肯定是不符合这个药客系统的啊。但是啊中国的各大航空公司的药客清单里头啊，其实除了这个 VVIP 以外还有一个 CIP。 这 CIP 什么意思呢， CIP 啊就说你不属于药客清单里的，这药客清单啊那不各大航空公司都扩展吗，比如说把院士的放进去了，把一些这个什么国家的一些功勋的什么人物都放进去了，比如聂卫平他回忆录不是讲了吗，他上飞机上人家就讲啊，你升舱送到头等舱，这是属于人家把这个药客系统扩展了，扩展的很多人就属于 CIP。CIP 啊就属于对于这个公司来讲非常重要的客人，院士不是，院士各大航空公司都把它放到 VIP 里头了啊，院士享受副部级待遇。但是像聂卫平这样的，像这个一些对公司来讲重要的客人，他们就属于 CIP。 CIP 就是我公司愿意把你当做药客来管理的，每个航空公司都有。人语啊我估计啊他可能觉得大家都是民航系统的，我也是正局级，怎么在民航系统里头还不是个 CIP 啊，但实际上他就真的就不在这个药客系统的清单里。但是他因为是民航系统的，他那天他比较牛啊，他就给国航的市场营销部的高毛打电话吗，那高毛不就管这药客系统吗，于是高毛给这个法兰克福的运行中心的国航的人打电话让他们上飞机，上飞机之后呢还给这个任宇和赵宝辉升了舱。对于药客来说，如果你买的舱位是公务舱是可以优先升舱的，你买的经济舱也可以优先给你升到这个头等舱公务舱，这都是药客保障系统里面规定的条款。但问题是任宇不属于药客的清单，但是呢高毛给他按照药客的服务保障标准给他升了舱。这就是这次中纪委通报过程中间的一个内容，蛮有意思的。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的感觉，我说这个新闻的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人语不够级别还想享受特权。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人语真的是一个副部级或者正部级的干部，那么整个国航的药客系统在人语没有喝醉之前，在人语没有耍酒疯之前其实就已经动员起来了。这个动员起来了，人与他们可以随行人员一起上飞机吗，喝酒喝醉了也没事吗，然后人与他们呢延迟了也没事啊，可以等他们，不需要在现场闹了，对不对，他为什么闹，你不是药客清单的就把你当了普通旅客了吗，你喝醉了就不能上飞机吗。所以人与最大的悲哀就是他明明只是一个局级干部却想享受副部级或者正部级官员的待遇。
咱们都是民航公司，最多四两，干这条的久不久？
以下倒没用我清楚啊。最后
人，这是中纪委通报中间其实最为严厉的。你想想，违规是吧？通过药客系统，对党不老实，对党不忠诚，这个在中共的系统里头，这就属于僭越啊！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卢伟，大家都知道，那当年网信办的卢伟，那凶神恶煞一般的啊，在北京啊。他当时倒台的时候有一个细节，那当时在那乌镇开那个互联网大会，那习近平不就去了吗，习近平开完大会啊，这待了一天两天就走了。习近平走后，卢伟呢就搬到了习近平住的那个房间里头去了。这个细节后来被人告诉了习近平，习近平大怒，你想想这是什么僭越呀，我住的房子你进去住你啥意思啊，你是不是你挺想享受总书记待遇的啊？所以你看在一个特权体系里头啊，你违规享受不属于你的特权，这其实是罪莫大焉的一件事情。所以你看这人与这件事情，要我说也没贪污也没腐败，就在机场耍个酒疯，就在人民群众面前在外国人面前丢下脸，就直接就给撤销党内职务了，这个处分可是相当重啊。 那其他的那些腐败分子我看都没有立刻都处理啊，那他们就耍个酒疯就直接就给处罚了，真的是人民群众的观感导致的？那我不信，人民群众的观感都已经两年前就曝光了，怎么没处理啊？核心还是党认为你不该享受这个特权，你却硬要享受这个特权，结果呢就属于僭越，于是把它处理了。我觉得这是这个新闻中间的核心啊。另外一个内容呢，实际上就是本来这套特权体系啊，它不需要人民群众知道，你这么一闹人民群众就知道了嘛。人民群众知道党在悄咪兮兮的享受这么多特权，这对党的统治，对这个国家的稳定也不利啊。你想想，没有这些新闻，谁知道这背后还有一个那么庞大的那么一个保障的这个药客体系呢？那套药客体系是远远超乎你们普通乘客可以享受的，你就是天天在飞机上飞，你飞的终身白金卡，你也是镶黄旗啊，你也进入不了正黄旗啊，这就是权力对你们俯视众生的那样一种感觉啊。过去没人知道，大家都觉得党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人人都平等，大家最后都知道了后面还有个药客系统，这个药客系统是你人民群众一辈子都够不到的，而且享受了这么多特权，那这个实际上对党的这个形象那是大大的不利啊。所以对这个人宇啊，这个赵宝辉不能客气，赶紧把他们处理了，拉出来示众。所以4月20号大家可以看一下吧，人宇赵宝辉就被中纪委的网站直接公示了。所以我觉得这哥俩也挺亏的啊，公示的过程中间都没说他贪污受贿啊，就是耍酒疯啊，耍个酒疯，结果一个政局级官员就被一撸到底。这应该也是最近一段时期啊，处理的党的干部中间相对比较冤的一个。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最多四两，但是聊的久不久，只要工作比较用功，他两个人的工作是啥？就是。
您俩没把手这个做了啊。